欢迎回到6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继习近平最近访问朝鲜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将在 G20 峰会之后访问韩国，讨论朝核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朝正在就举行第三轮特金会进行磋商。那么上一次特金会破局，特朗普为什么还有兴趣再见金正恩？习近平访朝，特朗普访韩，美中两国较劲朝鲜半岛，到底是谁在占上风？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习近平上个星期才刚刚访问了朝鲜，那么特朗普现在也要专程的访问韩国，你觉得这中间有没有一个较劲的意味？你觉得特朗普在韩国希望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听听您的想法。
对，习近平在 G20 峰会前访问北韩，然后川普在 G20 峰会后访问南韩，这显然是中美两个大国着陆朝鲜半岛的一个象征性的举动。那么这个在 G20 峰会之前，美中双方各使到这个一些招数来逼使对方就范。那中共的招数基本上是在贸易领域之外去寻找，比如说是联俄抗中、联朝抗中，甚至会见塔利班。要拉塔利班来抗美，这个刚说错了啊，联俄抗美，联朝抗美，然后又是联这个塔利班来抗美，甚至于联合伊朗来抗美，这些动作的招数都使用的是非贸易手段、非经济手段，叫做超限战，但是看来收效甚微，因为俄国这次这派普京跟川普的会谈也是一个重头戏，要改善关系，甚至说耐心等待改善美俄关系。那么朝鲜在随后川普的一封信就可以说轻轻化解了。刚刚习近平前脚刚走，川普的信就送到了金正恩手上。金正恩宣称是一封美好的信、精彩的信，说很多内容值得这个深究，而且说大肆称赞，说这个美国总统是具有超常的胆识和这个什么胆略来改善美朝关系。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双方根据文在寅的透露，南韩总统文在寅的透露，美朝双方也在紧锣密鼓的联络这个下面的第三次这个美朝峰会。那这次金正恩这个川普啊要去这个韩国访问，一个是对这个韩国加强，可以说一个韩国民主国家跟美国的民主国家同盟的加强，就跟习近平到北朝鲜专制国家跟专制国家的同盟加强一样，是一个两大阵营的一个较劲。另外，如果说发生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事情，那么这个外界可能会感到非常奇怪，当然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我把它提出来。那就是本来川普要去，可能要去非军事区三八线去这个访问，上次他要去没有去，因为气候恶劣浓雾弥漫，大雨的原因。那么这次有可能去，如果去了之后突然出现一个情况，说川普跟金正恩在那里见面的话，那倒是震撼世界，但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应该说美朝双方还要经过很多铺垫才会见面。但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川普还要见金正恩？上次拂袖而去，见金正恩是为了对付习近平，他要稳住北朝鲜去对付更大的敌人中国，北京，红色中国。
好的，魏比周先生，您觉得相对于这个美韩同盟、中朝同盟的这个坚固性，因为刚才陈伯鸿先生提出这个两大阵营，一边是美韩，一边是中朝，那么这双方这个同盟的这个坚固性如何？尤其是我们知道习近平最近访问朝鲜，你觉得他是不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在朝鲜？
对，他去朝鲜其实想要向美国证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如何是很大的。那么去之前中方这边所有出来的这个媒体的介绍，讲这个中朝之间友谊的这个巩固等等，这些事情是非常明确的。在同时，朝鲜这边也做出相对的巨大超额的欢迎这个欢迎这个习近平的这种阵仗，所动员的人、所动员的这个精力跟时间所花的东西，让习近平从头到尾只有鼓掌的份，因为这个礼实在太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得起来，双方之间这个互动的这么积极、这么热烈啊，等于两个人拥抱这么久，这个做给谁看的呢？就等于说做给美国人看的，基本上当然做给南韩人看的。什么意思呢？说我们关系这么好，我可以影响你，可以影响对方。那这个是说要保出来的东西。那么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朝鲜希望能够从中方得到最大的保证。什么保证？假设我跟任何人谈崩了，最后你要保护我，经济上也好，或者军事上你要保护我。中方这一次去可能给了金正恩相对这样大的支持跟承诺，所以这个金正恩下一次要跟这个跟特朗普在谈的时候呢，双方所谈的事情可能就是稍稍缩减了一点。那么其实朝鲜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我这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一开始要的就是要分阶段实行这个朝鲜无核化， 美国人要的，川普要的是一次到位，其实跟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你过去所说的话我都不相信，你最好一次解决掉。那对中方是我希望有个执行机制，讲来说来说去就是美方现在对于这两个过去交手的对象都是不信任，而且要设计出一个办法，能够把美方要的东西能够得到手。那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就范，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绕来绕去。所以双方如果这次如果能够见面，而且还有第三次这个习经会的话，川金会的话，意思是说朝鲜在这边可能有点让步了，我可能可以朝一次性契合这个角度上去往前走一点，看美方的态度会是什么。
嗯，好的，杨经理先生，我们知道上一次在这个越南河内的这个特金会哈，特朗普可以说是拂袖而去，当时是震惊世界。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为什么特朗普还要和金正恩进行第三次，就是非常大的可能性了，就是还要跟他进行第三次会面？你觉得他是想要什么？
朝核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啊，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对美国产生了安全上的威胁，对他的盟国像韩国、日本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解决的问题。即使上次拂袖而去，他必须要解决，这是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第二，他自己，他一定要解决。在什么时候解决呢？在明年大选之前，他一定要有在朝核问题上一定要有成果。因为在外交方面，我们这个因为做中国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川普在外交上是有很有成就的，但是作为这个国内政治，像支持民主党的很多的这个分析家一直在批评他在外交上搞得一团糟，一点成果都没有。所以川普必须在外交上有一个成果，第一个成果就是和中国签这个贸易协定，而且是他要的那种这个条款。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在朝核问题上取到这个成果，所以他有这个需求，他一定要这个解决朝核问题。而这个金正恩呢，实际上他和这个习近平见面呢，或其他人见面，他想的还是美国，所以习近平去到俄国去，习近平去到朝鲜去，这样川普的影子啊到处都在，是吧？为了川普他们才见面，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个习近平在朝鲜所做的一切，大家已经不觉得有任何的意义，无非是一种表演啊。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有个迷思，就觉得中国可以帮助解决这个朝核问题，但现在大家已经比较清楚了，中国既没有这个意愿，也许没有这个能力解决朝核问题，因为金正恩不信任他。你看这个，在这个金正恩见了面，给他提出要求，安全啊、经济，当然这个作为老大，这个习近平肯定会承诺一些事情，同时呢，他提出一些方案，让习近平可能转达给这个川普，但是没想到同时，这个文在寅就不断地发出消息来。就表示我才是中间人，
嗯，
啊，我的角色是中间人，我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个川普去韩国访问，他，
嗯，好，杨经理先生的线路断掉了。说到这个文在寅哈，我们知道这个第三次特金会确实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呢在中间积极的撮合，但是我们看到金正恩是毫不领情哈，他还说要文在寅呢不要再插手这个核谈判。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文在寅在朝核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韩国内部也面临很多的这个批评，认为他对于金正恩呢过于的纵容和友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北朝鲜说了那个话，说叫文在寅走开，那只是一个北朝鲜的宣传伎俩。事实上，他们非常依赖文在寅。没有文在寅的话，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美朝峰会第一次、第二次，完全是文在寅伸出了橄榄枝。金正在这个内外交困、制裁到已经不行的情况下，接过了这个橄榄枝，顺势而为。所以他们非常依靠文在寅。那文在寅去的确在国内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一上台就有一个要过去的阳光政策的继承者，什么金大中陆武铉的阳光政策的继承者自居。那么另一方面呢，想这个以为改善这个美朝关系之后实现朝短半岛无核化载入史册，结果没想到一波三折，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个谈判不成而且美国总统拂袖而去，而这个朝鲜呢继续引荐他的核武器，不想把它变成无核国家，而且是有核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在寅的内外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不得不继续他的使命。那么实际上这里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个习近平访问俄国、访问朝鲜，但是基本上最后的评判的结果都是失败。 在俄国丢下了600亿美金，有的是投资，有的是援助，但是换的是什么？第二天，俄国总统普京就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上，他说关于中美两个这个贸易战，他是像天上的猴子啊，坐山观虎斗，或者说是要下山摘桃子，说一句话可以打消了这个中俄会谈的成果。那么朝鲜呢，实际上从体制内传出的消息呢，显示习近平向金正恩提出了一项提议呢，被金正恩否定了。就他们结束的时候发表有共同宣言，这个共同宣言这个充满了反美的味道，这个习近平想打朝鲜牌，那么说是以此来带回一份大礼，就是回去之后呢，这个中朝建交70周年，这个中共建政70周年的一个大礼，但是被金正恩婉拒了。金正恩不想把这个美朝关系搞僵，因为金正恩之所以跟美国走近，就是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如果他签署这个共同宣言的话，对他政治上非常不利，说他婉拒了，这个让最后这个习近平是说是铩羽而归，带着遗憾而离去。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这个当这个习近平在朝鲜带着大礼，公开的大礼就是几十吨的大米，无数的化肥，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中国游客，但事实上他提供了大量的现金以及奢侈品，包括他乘坐的敞篷汽车，跟金正恩乘坐的敞篷汽车这个奔驰牌都是从中国走私进去的，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在俄国和朝鲜的这个访问呢，基本上在国际上是一个浪费，只不过是浪费了中国人的纳税钱，对中国人民做了一个外交宣传而已。
嗯，好的。未必，周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 G20 期间呢，文在寅和习近平，还有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呢，都已经分别举行了会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和日本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也是有相当的作用。您如何看待中国现在和韩国以及日本的这个互动？我们可以看到，回顾以前习近平第一次见安倍晋三的时候，曾经是一个非常冷脸相待哈，这次好像态度要热烈很多。我想听听您在看到这中间这个有趣的转变，看看您怎么分析。
对对对，现在大家说这个中日大和解，这简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因为美国看这个中方看到美国跟日本之间事实上也还有很多矛盾，还有很多这个事情摩擦没有解决，包括这个经贸问题。最近这个美国这个川普甚至冒出来说要检讨美日安保条约这个话，所以在这里头有很大的日本跟美国之间有很大的这些安全贸易上的这冲突。虽然双方是一个很重要的盟友，但是在这个观念上，中方觉得是这个绝对有见缝插针的机会，所以在这个地方才会有所谓跟这个安倍啊，要进行这个所谓和解，然后到这个明年安排明年来访问，这基本上不是说中日之间的问题都解决了，没有钓鱼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东海开发的问题也没有解决，还有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完全认真的去提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完全就是在中方在利用美国跟日本之间现在之间所产生的一些摩擦的问题所做的一个见缝插针的事情。日本现在在这个朝核问题上，其实它当然总体来讲有没有和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对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日本现在所能够讲的话的这个角度，就是有关于它的这个日本过去这个人质啊，在这个朝鲜这边所产生的问题，所以他一直想要在这个地方能够请中国，或者是请这个朝鲜啊，请这个韩国这边，或者加上这个川普这边，能帮向这个金正恩这边递话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整体上来看，中方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基本上利用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所产生的一些这种摩擦所加入的角色，中日之间并没有所谓真正的大和解出现。
嗯，好的，好，最后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40秒钟时间，您对习近平在 G20 期间和文在寅及安倍晋三的这个互动，您是怎么看？
习近平其实跟文在寅的关系很冷淡，因为前段时间访问朝鲜，就是说他时机对象都不对，对象不对就是他本来应该访问韩国而不是北韩，原计划访问韩国，因为中韩关系冷淡呢未能成型，所以跟文在寅之间的互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跟日本呢，现在日本的描述说中日关系稳定如此而已。但是中国现在之所以稳定呢，是想拉住日本来对付美国，但是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日本呢主要是这个人质问题，被朝鲜绑架人质问题，证明日本是一个人道国家、人权国家、民主国家，因为要为了人质问题来去求助于文在寅，求助于这个习近平来帮忙，而金正恩也拿出一个问题向日本来漫天要价， 但是呢，金正恩也好，习近平也好，绝不会把自己的本国公民的这个安危拿来作为一个国际问题来谈，都是把本国政权作为一个大事要事、重中之重来谈。说这些重点都不一样，显示各个国家本质不一样。这也显示日本跟美国之间，尽管美国提出说，如果说美日达不成贸易协定的话，什么安保，这个也是内部问题。嗯，
好，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魏碧洲先生、陈破空先生和杨建立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再次提醒一下观众朋友，美国之音将在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9点半播出特别节目，为您介绍和分析特席会的最新消息。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